约撒母耳记一章第一节，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是苏弗的玄孙，托户的曾孙，以利户的孙子，耶鲁汉的儿子。我们大家可以大声一点啊！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。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，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毗尼拿仍是嫉妒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。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七日早清早，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。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，耶和华顾念哈拿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祭，并还所许的愿。她丈夫以利加拿说，就随你的意行吧，可以等儿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于是夫人在家里乳养儿子，直到断了奶。 宰了一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。28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本堂的传道敬立勉传道在我们当中，带来属灵的讯息。今天的讲题呢是哈拿的祷告。现在我们请敬传道。
大家平安，可以把那张 slide。看见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哈拿的祷告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都知道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么重要的作用。我们大家可能听过奥古斯丁的母亲。奥古斯丁早年的时候他信摩尼教，他的母亲却是基督徒。他的母亲许多年为他祷告。他有一次，他常常的为他的儿子哭泣，觉得这个儿子要灭亡了，永远都不会信神的。他有一次做梦，梦见自己都流泪在为这个孩子祷告。他就看到一个好像一个圣人跟他讲话，说你哭什么呢？他就说我怕我的儿子这一生不会信耶稣。他这个人就跟奥古斯丁的妈妈说，说你不用忧愁，有你这样的一个妈妈这么多年为他来祷告，这样的儿子不会丢失的。他就醒了，非常欢喜快乐。当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就成为一个护教的早期的教父。其实不用太多的说，我们都知道母亲在孩子们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。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也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母亲，这样是一个怎样的母亲，我们从哈拿的身上会学到什么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士师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读到圣经，他说是以法莲山地。我们觉得他这里面提到的一个人物，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，然后知道他们生了这个儿子撒母耳，将来是做祭司的。我们知道什么人才可以做祭司啊？在这个十二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边，只有利未人才可以做祭司。哎，这在以法莲的山地，哎，那跟以利未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知道利未人是没有地的，可以在，可是他确实在各个支派里面有拨出几个城来给他们居住。所以在以法莲的山地那面居住的，其实以利加拿呢，他们是利未人。我们也知道，撒母耳。他其实是可拉党的后裔，我们可能很少知道，可拉党那时候跟摩西作对，后来就都被灭亡了，可是却留下来他们的后裔。我们会知道神的恩慈在那一切啊 punish 就是惩罚当中还存留，所以我们记得神的恩典。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出生，我们也知道他在历史上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。他是摩西死后最伟大的一个人物，他是最后的一位士师， 是以色列开国的元勋。我们知道扫罗和大卫都是他为神来高抹做以色列君王的。他可以说是站在历史的交叉点上的巨人，是哈拿祷告得来的这个儿子。我们从刚才的经文里面听到，以利加拿他是一个虔诚守法的利未人，在宗教传统上，在礼仪上面带领全家来遵守，可是他似乎呢在属灵方面没有更深的追求。他知道他的妻子，他很爱他妻子哈拿，哈拿多年的不生育，可是呢我们看见和他也没有跟哈拿一起来为哈拿的不怀孕这件事情，这件严重的事情来祷告。他娶了二太太，因为哈拿不怀孕，就娶了另外的一个妻子。神呢，恩待比尼拿，生了几个儿女，可是他却不知道感恩，咄咄逼人，残忍妄为，在话语上常常的激怒哈拿。可能会说，哈拿啊，你到底做什么孽了呀？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生孩子呀？又是嫉妒，因为以利加拿爱哈拿，特别是上神的殿的时候，就分给哈拿双份的鸡肉。他们上到示罗，我们知道他们住的拉玛，上到示罗又往北边去嘛，那时候约柜是放在示罗的，所以他们去哪面去敬拜神，有圣殿的地方，有约柜在的地方，大概有十几里的路，他们要走一整天才能到那里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是敬虔的家庭，在这样的丈夫带领之下，可是这两个妻子之间并不和睦。圣经说以利加拿爱哈拿，在哈拿忧愁的时候就跟他说，有我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？可是对哈拿来讲，这丈夫的爱有什么时效呢？真要是爱我的话，干嘛要再娶第二个老婆呢？丈夫毕竟是丈夫，儿女是儿女，再好的丈夫也不能够抹去女人想要生儿育女的渴望。对于哈拿来说，这许多的年不生小孩，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兴致，或准确的说没有什么勇气再向神去求告，恐怕那结果又是失望伤痛和空虚无力。他也知道神不是漠不关心，他自己的祷告呢也不是自我的心理治疗，可是无尽的等待会让他心灰意冷。他也想过要离开神，忽略神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好多的时候祷告好像都没有什么结果，我们想要的也没有得着。好了，弃掉神，算了吧，好像神不存在。可是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事情还是没有转机，哈拿仍旧在苦境当中，没有出路。可是深植在他心里的信念，深植在他心里的信念又把他拉回到神的身边。哎，他说，我知道你是全能的神，在你以外还有别神吗？你赐下生命也拿走生命，你是生命的主，我还能信靠谁呢？你是我唯一的依靠。我们也是 当我们灰心失望，我们能想到我们离开神还有谁能比谁更大有能力，能够是我们真正的帮助呢？哈拿会觉得神不眷顾我，抛弃了我，让我不能够生育。我们知道以色列的主母，就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来，还有谁？还有利百加。我们会想到他们都是有不生育的这样的痛苦，这好像是神特别的旨意，让他们有这样的经历。而呢，哈拿跟他们的不一样是，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为撒来来求，以撒也为利百加来求。我们这里看见了哈拿他自己亲自的来到神面前。我们看到下一章，我们会看到哈拿亲自的到殿中去祷告，他愁苦太多，他有家庭的问题，他的丈夫不能够了解他，他有个人的问题，他不能够生孩子，他也有人际的问题，他跟二太太之间不和睦。我们会看见他有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，他求告谁呢？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愁苦太多，他也跟神求，也向神倾心吐意，说我知道人生有许多的苦楚，只是我求你不要让我心里头苦毒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赐给我力量。神，你到底有什么计划呢？就像你在撒来在利百加生命当中一样，你要做什么事呢？你让我明白你的心意。他就是这样全神贯注的祷告，像圣经所讲的，我们可以从那图片里可以想象，全世界好像都消失了，被他来遗忘了。我们其实知道苦难可以催人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我们相信吗？我们相信神真的解救人吗？从一切的苦情当中来我们把我们解救出来吗？就连夏甲，大家可能也记得，他是个反面的人物，不是那么正面，可是他逃到旷野的时候还有天使向他显现。拉班他是很虐待雅各的，神向雅各显现解救他从苦情当中脱离出来。我们今天在我们快乐的时候很容易忘记神，不来到神的面前，在我们苦有苦处的时候也不肯来到神的面前。圣经里讲，耶和华必垂听穷苦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这里边的穷苦人其实更指那心里贫穷的人，就是空空的来到神的面前为要得神的怜恤。我们知道哈拿什么都没有，他所最想要的孩子他没有，可是他有什么呢？他可以抓住祷告，抓住祷告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神的旨意，抓住祷告可以让我们与神来连结，更能够知道神要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呢？我们看见哈拿的祷告，哈拿并不只是为自己，他说我必使这个孩子终身归耶和华。哎，他怎么会讲出这样的一句话来？这可能吗？ 求孩子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求、哎、神你给我这样给我那样就好了。他说他要使这个孩子终生归耶和华，不是求来了又没了吗？就给出去了，这可能吗？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？我们知道那时候在士师记时候，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，那时候正是以色列的国家里面，无论是祭司和百姓都信仰尽失，变得麻木，变得颓废，变得败坏，而哈拿却有这样单纯的信心。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女人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小的，那哈拿能做什么呢？她的影响力非常的有限，而以色列这个国家她那时候就需要一个连接神和百姓的人，一个能够弥补裂缝，一个开创新局的人。我们觉得哈拿只是为自己哭泣吗？或许他也是为神，也是为他的同胞哭泣。我们想过祷告是多么有深远的意义吗？我们知道祷告可以使一切都改变，祷告会帮助我们改变自己，我们不再为自己求，不再就注重自己的苦情，注重自己的难关。祷告会使神改变我们，我们可以说祷告就是改变。我们愿意改变吗？如果我们不改变，就等于说我们的生命不再成长。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可以使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要改变。祷告可以让我们加入神这个同，与神来同工，让世界改变。我们看见哈拿他这个祷告似乎有些冲动，若是神来借着他心里的想法激励他祷告，把将来的事显明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这也许是神的圣灵在对他说，这是我的旨意，要为此祈求。我们知道保罗曾经确切的宣告，他认为成功的祷告原不是人向神的祈求，乃是神向人的催促。我们看见成功的祷告原不是人向神的祈求，乃是神向人的催促。他也曾说，圣灵用说不出来的祷告来为说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，无声的祷告也可以向我们预示神的拯救。我们看见以利讲的话，讲我们就会能知道那时候圣殿里面有醉汉和坏的女人是不稀奇的事。也许是哈拿他的解释，他的认真的表情，他的伤感感染了以利。其实我们觉得好像以利根本就不知道哈拿到底求什么呢，他都不清楚。然而似乎是神借着以利来引导他向哈拿讲的那些话，赐下神的应许。神是听祷告的神，所以哈拿就在还没有得着的时候就欢喜快乐。我们看下一章，这样一个男孩诞生了，这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一个经历。哈拿生了一个男孩，他有事情做了，他还得必须赶快的做，因为他只有短短的几年来训练这个儿子。撒母耳是从神那里求来的，或者是说神赐给他的，他究竟能有多少的时间把他的爱，把神的真理交给小撒母耳呢？可能只有短短的三四年，那时候断奶的时候时间比较晚，他开始三四年，甚至有长的还说到六七岁的时候。因为我们知道 哈拿把撒母耳献到给送到祭司以利那里的时候，是一个小男孩，他可以要能服侍神，他不是说交给以利帮他养这个小 baby。所以我会知道他那时候已经可以参与服侍，所以不是一个在襁褓当中的一两岁的小孩，所以那时候看来四五岁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哈拿呢，只有这样的几年，三四年四五年的时间来养这个小孩。我们知道这几年是多么的重要，愿意我们每一个母亲都能想过，想得到这早先的这几年，三四年四五年的时间是何其的宝贵。我们都听过吗？说三岁看老，三岁看八十，我想我们都听过，是不是？所以让我们真知道孩子小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个宝贵的时间。在哈拿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在今天的时候，我们该怎样的为神来教导这小孩呢？哈拿知道，也盼望我们都知道，要第一条就是尽心的爱耶和华神。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要爱神，为什么？若是我们不爱神，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小孩吗？我曾记得一个父亲看到说周围的朋友，他带他那些朋友们带孩子们去教会，那些孩子们都非常的乖。后来呢，他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教会，然后也鼓励他说你要读圣经啊。然后他就在那边看电视哈、啊，看电视做游戏。那你们觉得这个孩子会看圣经吗？所以也是我们先能做得到，才能够给这个孩子留下榜样，美好的榜样。我原来就听过一个弟兄，他说我从小就记得，那小孩说他我四岁就信耶稣的，他说我父亲可能早年就去世了，但是我提到我的父亲的时候，他就记得他在房间里面背影，他就在那边读圣经。后来说他父亲说他故意在读圣经的时候打开门给他的孩子们看见。我们父母要有这样的心肠，要给我们的孩子做怎么样的榜样。所以我们要爱神，我们只能够把自己所有的给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不能够给孩子我们所没有的。第二条，我们要教导神的话语，知道小孩在成长的期间我们要用什么来建造他们的心呢？圣经上提醒我们，神的话可以教导，可以督责，可以指引，可以训练。第三条，我们也是知道哈拿会这样的教导他，教导小撒母耳神的道路。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就是说要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他就到老都不会偏离。一个母亲会按照每一个小孩不同的需要来教导他。你怎么知道你的小孩有什么不同呢？你要跟他花时间，知道这个小孩怎么不跟别的小孩不一样。若是你不跟他花时间，你就不明白他，就不懂得他，不知道神要让你在他的身上看见什么，以至于引导你来教导这个小孩。我们都知道要花多少的时间，花多少的心力。最后一条，要来敬拜耶和华。无论是在公开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们在教会，或者是在家里面，都要敬拜神，都要赞扬神的名字，常常的归荣耀给神，把感谢归给神。我们对上帝的奉献，就是要指引这个小孩走永生的道路，这是我们要做身教，要在身教上面来引领他们，我们的儿女一定看得见。所以在我们在这边做的母亲，我们这边做的祖母们，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，用每一分钟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所接触到的孩子们。再下一章，祷告的成全。这时候哈拿要把撒母耳送到神的殿里去。哈拿生了这个孩子，我们知道他是千求万求的才生了这个宝贵的儿子。要把他献给神，在人看来是疯了吗？而且断奶的时候三四岁四五岁，我们知道这时候的小孩是非常可爱的。你们看看这个图片，看看这小男孩，这个时候年龄的孩子是非常可爱的。把他送到殿里面终生的服侍神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们做母亲的，我们做祖母的，我们心里最能体会，我们的父亲们也能体会，对吧？因为是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特别来思想着母亲跟这个孩子们的连结。这就让我们想到，人在危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得病的时候呀，啊，我们就说神啊，你要帮助我，让我好了，然后我就好好的来侍奉神。然后我们在丢了工作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神啊，你给我一份工作啊，我有了工作，我就十一奉献。等我们找了工作，情况好转的时候，就忘记了，就舍不得了。可是我们看见哈拿毫不犹豫的要来还愿，我们真知道许愿的时候不要轻易的许愿，若是我们许了愿，就要尽可能的按照去遵行。我们也知道那时候以利是个老好人，如果哈拿要找借口的话，他一定找得到。我们看哈拿的，我们看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教管的好不好？他纵容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们恶行昭著，不认识神。现在哈拿要把儿子这么小的小孩送给大祭司吗？养坏了怎么办呢？他其实哈拿可以有这个借口，暂且的不把撒母耳送出去。借口其实很多了，就像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人不来教会，就有各样的借口，教会这样不好啊，教会那样不好啊，就不去崇拜。可是神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看见哈拿他要用心机，要用算计跟神去计较吗？我们真的能够算得过神吗？神岂不是说，有的我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就连他有的都要夺去。所以我们真要思想，神到底给了我们什么？给了我们许多，我们愿意把我们有的献给神来服侍什么？把我们的生命来献给什么？我们看见哈拿就是这样还他的愿，绝不食言，把小撒母耳带到圣殿去。因为他的安全感不在于拥有这个儿子，而是在于那个赐他儿子的上帝。生命的至宝乃是上帝，所以他相信神会负全责。结果撒母耳怎么样？他成为了一个扭转时代的人，被神大大的来使用。他献上了他唯一的儿子。我们知道圣经上讲说，尊重神的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尊重神的，神必尊重他。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哈拿献上了唯一的儿子，你们同意吗？神绝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债务人， 他可以思考，神绝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债务人。哈拿把儿子给了神，终生的侍奉他。神又眷顾哈拿，后来圣经上讲说，神又给了哈拿三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超过哈拿所求所想的。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的今天，还会有不怀孕的妇女，可能她们终生都没有孩子。然而，我们这个故事是给我们有这样的激励，说倚靠神的人必不羞愧，服侍神的人必不徒然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祷告，神必垂听。我们听见了，我们也看见了，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，神怎样的垂听哈拿。我们也看见，我们教会，我们开展了国语堂，我们会看见粤语的事工会慢慢的，我们知道再没有更多的粤语讲粤语的人到美国，越来却是越来越多的新移民讲国语的涌入了加州，涌入了我们周围的小城。但愿神给我们这样的眼光，就是国度的眼光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有国语堂，我们愿意每一个人这时候就体会神的心肠，像哈拿体贴神，为神着想，有那样的祷告，神就感动他做那样的祷告，愿意把这个孩子献给神，就成就神伟大的事。神可以借着我们做伟大的事，你相信吗？愿意我们也摆上自己，为自己祷告，为别的人祷告，看神要把怎样的托付给我们。我们知道，神给每一个教会的使命都是不一样的，给每一个人的使命，在我们教会当中要完成神对我们这个教会的托付，为神来得我们周围这些讲国语的新移民。我们愿意为神来祷告，我们愿意为自己来祷告，不只是为自己，更是为神，为我们的教会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。我们看下一章，我们知道母亲们在我们的孩子们成长的一生当中这重要的作用。今天这个母亲节，我们来纪念他们为孩子们所付出的心血，他们为孩子们所献上的祷告，是这孩子一生最重要的、最重要的宝藏，也是他们给孩子们的最重要的托付、最重要的 investment。 我们做母亲的，还有做祖母的，我们是否也是愿意这样殷勤的来教导，像哈拿把撒母耳教，将他那几年的时间教导撒母耳，然后把他送到神的圣殿当中。我们知道撒母耳怎么样的是一个能够聆听神、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的孩子，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来服侍神。我们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为我们人生还有的时间来祷告，我们也学会为神的目的来祷告。我们知道神可以借着我们，让我们发出这样的祷告，让我们也回应祷告，让我们的生命、让我们所做的听见神的旨意就去行的，能够扮演一个重要的属灵的角色。你们相信？您相信吗？ 你们相信吗？你们回应神的祷告，你所做的就能够使你的周围不再一样。我们都知道，主耶稣也教导我们，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就是爱我的。所以盼望我们，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都听见这样的激励，要献上我们的祷告，也要听祷告，回应祷告，把我们自己献上，我们会跟神同工，来做成神伟大的事。愿神来祝福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愿您的圣灵充满每一个您的儿女，让我们在您的面前来俯伏。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，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您所造，我们也愿意把生命献上，您给我们这自由的意志来选择。我们愿意来为您活，就能够经历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来看见您的荣耀，也使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。主，我们谢谢您，您帮助我们在我们教会开展的各样的事工当中，主您激励您的儿女，主您把我们的岗位让我们的儿女知道，主您要在怎样的岗位上来呼召每一个人。我们自己也问我自己，我们有预备好吗？主您帮助我们，若是还没有的，我们也愿意您向您来祈求，主您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生命预备好了，就来回应您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您来使用，就是多人能够蒙福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成为那拦阻您使命成就的器皿，要完全的让您来使用，让您的恩典赐下来，让您的福分也赐给我们周边的人，让我们这个教会充满您的爱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寻求您的旨意的，以祷告来到您面前的人。主您帮助我们，用您的爱来浇灌我们，用您的圣灵来浇灌我们，愿您今天在我们中间来行走，来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。主啊，我们赞美您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这微小的生命要献在您的面前，让您来成就大事。感谢赞美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